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7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5日，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和普京会面的时候，称中俄都准备树立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榜样，为将世界带上持续和积极发展的轨道而发挥领导作用。普京说，赞赏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所持的平衡立场，我们理解你们对此存在的问题和关注，我们会解释我们的立场。下面来看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武对本台表示，普京这个解释清楚，我的解读就是说，请你兑现你的承诺。我们相信在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前，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习近平肯定有给他相当多的承诺。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去追踪。郑钦武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正遭遇重大挫败，普京现在极需中共的军事援助，所以想方设法将中共拉落水，让西方看到中俄联盟的状态。对中共的冲击，对习近平已经非常不堪的对外关系，以及一直和国际社会和西方民主社会脱钩，只会加剧，可能亦会增加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压力。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说，中共当然很清楚知道俄罗斯要将中共拖落水嘛，那就好像刚刚所提到的有太多的原因，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必须要同普京当面达成一些战略共识。继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刚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之后，15日欧洲议会以424-14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情势决议文。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欧洲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议案对目前正在美国国会讨论的台湾政策法起到极大的支持和声援的作用。而将来一旦美国的台湾政策法通过并生效，它将反过来带动欧洲各国和欧盟通过新的对台湾政策的法案，从而在整个民主世界形成一个保卫台湾安全和维护台海和平的巨大势头。郭玉仁真的认为，习近平必须要寻求和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的合作，他们大部分都是威权国家，所以这个民主集团对抗威权集团的这个态势，在这次上海合作峰会举办之后越来越明显。中俄这次元首峰会之后会加速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美国的台湾政策法化整为零，然后这些民主国家会纷纷的一个一个去修正他们从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以来对台湾的政策，会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台湾以外，亦会实质上的开始去和台湾改善关系，然后来作为围堵中共的政策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另外，在15日，七国集团的经济贸易部长举行会议，德国联邦副总理兼经济事务部长哈贝克说，德国对中国不再天真，七国集团已经同意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更加协调一致的立场。郑钦武说，国际社会也会慢慢地认识到，要避免任何独裁者对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然后重构所谓的世界新秩序的一个意图。这个对中共接下来的外交和所谓的和全球的经济贸易会有很大的冲击。
16日，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成员国之间应相互支持，为保障安全和发展利益而作出的努力，必须防止外部势力挑起颜色革命的企图。而此时成员国中的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两个前苏联共和国边境的紧张局势却突然升级，在中国国内的官媒突然呼吁，如果发生战争，哪些人要上战场？美联社指出， 这个体现出中共官方的焦虑。中共官方认为，西方支持民主运动和人权活动，目的是为了推翻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以及其他独裁政府。下面来看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当日习近平在演讲里面提到，愿意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并且建立区域性反恐训练中心，以加强执法能力。上海合作组织被看作是俄中用来制衡美国影响的组织，而近来伊朗亦都签署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文件，正式成为其成员国。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发布报告指出，习近平和普京会面显示出中俄伙伴关系其实是有上限的。中国从未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示过赞同，但是为了制衡西方的影响，中共致力于深化和莫斯科之间的战略关系。普京和习近平会晤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外表示，莫斯科和北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完全一致，无分歧。观察人士认为，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能源设立价格上限，而且今后可能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中国作为其石油和天然气的销售市场。而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员国中的吉尔吉斯边防军表示，塔吉克部队正在使用坦克、装甲运兵车和迫击炮攻击，该国将于16号上午还击。而塔吉克则指责吉尔吉斯部队使用重型武器炮击其前哨同一个村庄，导致有一名平民死亡，三人受伤。伊两国现在的军事冲突直接打脸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强调的成员国之间应该互相支持的讲话。9月16号，美国情报局副局长科恩说，习近平话给中共军队听，希望在2027年之前有能力通过武力控制台湾。但是科恩说，情报部门目前不认为北京已经就是否继续这样做作出决定。近日在中国国内的江西教育电视台突然被民众普及如果发生战争谁应该参战的所谓常识。这个影片在 Twitter 上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网友 Alex 说，中国的土地所有权都不是普通民众的。民众被所谓防疫人员打的时候，被锁在屋企里面饿死的时候，没有任何地方显示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可以请非洲雇佣兵来帮共产党保卫土地，他们在非洲花了几百个亿了，拿钱的人要出力了。网友苏人话，利害国有超过9000万党员，他们平时不是总是喜欢代表吗？吹牛又犀利，代表13亿人上啊。网友公民老户话，如果是文明讨伐野蛮，我要做带路人；如果是野蛮同野蛮发生战争，我要隔岸观火。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讲过，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叫嚣、谎言和仇恨都来自那些不想战场的人。
英国女王的国葬将在19号举办，她的灵柩目前停靠在伦敦国会大厦的西敏寺供人瞻仰悼念。16号上万民众排队长达8公里，不惜等10多个小时和女王道别，但是应邀出席女王国葬的中共代表团却被禁止前往西敏寺瞻仰女王的灵柩，而普京则未受邀请。俄国外交部批评这项决定邪恶。下面来看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开放大众瞻仰女王灵柩让很多英国人得以亲自向她告别，但这个也是一项庞大繁杂的后勤任务。长达16公里的划定排队路线，沿途有急救站和500座以上的流动厕所，随时都有1000名服务人员和领队在直勤。 仲有30名代表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和排队的民众交谈。通过灵柩之后，多数民众会停下来再回望一眼才离开，有人流着眼泪，有人低头或者是踎在那里，还有人单膝跪在地上面送上一个永别之吻。葬礼将于当地时间上午11点开始，时间大约是一个钟头。结束的时候，现场会奏起挽歌《最后光辉》，接住是2分钟的全国默哀。这个是英国自前首相丘吉尔1965年逝世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国葬，预料会有2000人出席，包括各国皇室成员和元首。但是英国国会下议院禁止中共代表团进入西敏宫瞻仰女王灵柩。北京去年为了报复一些英国人，指控中共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人，而对9名英国人制出旅游禁令等制裁，其中7名是英国国会议员。英国国会的上议院议长和下议院议长当时宣布禁止中方官员进入英国国会。现在这项禁令继续成为不被中共代表团瞻仰女王灵柩的拦路虎。另外，据每日邮报报道，16号莫斯科当局批评英国不邀请俄罗斯参加英女王葬礼的决定。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表示，英国企图利用牵动全球几百万人内心的女王辞世举国悲剧，在哀悼的日子里面对我们国家报宿怨，极端邪恶。不过据太阳报报道，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泽连斯基将会受邀出席女王的葬礼。
自2016年起，澳洲连续成为全球富豪移民的首选，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高净值人士的移民首选，而中国移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下面来看报道。
据澳洲财经见闻消息，2012年格拉德工党政府提出一项新的移民澳洲政策，申请人可以不识英语，没有年龄限制，只是需要申请人投资澳洲500万澳元在澳洲联邦、州联邦的政府债券，或者是投资澳洲证券管理基金，或者投资在澳洲的专有公司上，并持续至少4年投资期，就可以获得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在7年里面，该政策已经为澳洲吸纳资金超过110多亿澳元。澳洲移民局官方的数据显示，该政策出台至到2020年2月底，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占到总申请份额的 91.65%。 澳洲人报曾经披露，在过去10年期间，已经有7000多名中国人通过重大投资者签证移民澳洲，很多中国富豪及其家属来到澳洲就开始大肆挥霍。5月，对移民的态度更宽松的工党上台，在9月3号的会议上，工党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在2022至23年财年，将澳洲的永久移民配额将从原来的16万增至19.5万。这个意味着澳洲将要迎来又一波移民潮。但是在9月13号，澳洲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表示，澳洲将会检讨审查重大投资者签证计划，或者在下个月的预算案中被废除，因为很多澳洲人对该签证类别感到反感。这项投资移民只会让基金经理和中介受益，而不会对澳洲经济活动有什么促进作用。现在澳洲要优先考虑技术工作签证，大类投资移民签证只会占用技术移民份额。另外，这些中国富豪移民甚至一句英语都不识，甚至不少学历好低，这个几乎不可能让他们在澳洲的投资和对澳洲的创新经济有什么益处。而且他们往往年龄过大，在澳洲缴交税务的年限更短。好多投资移民的中国人就是为了来澳洲定居和退休。澳洲财政部分析说， 中国富豪他们在澳洲消耗的公共服务成本比他们要支付的所得税款多120,000澳元，而且很多富豪背景不是几干净。澳洲目前的失业率正处于历史低点，政府更加是在乎澳洲长远的发展。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